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亚伯拉罕之约与西乃之约连在一起，十八节的闪电和创世纪的十五章十七节啊相对应了，十九节说的话与创世纪的十七章第三节有对应，还有二十的试验与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第一节都相互对应，这都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过程中的标志性的用词。圣经的文字啊，既优美又严谨，这些精心选择的用词提醒读者，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和与摩西立约的是同一个神，都是出于神的爱、神的拯救和神的祝福。因着神在爱中所赐的约，惧怕就转变成敬畏，在爱中没有惧怕，只有尊崇。两个约都是信心之约，西乃之约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传承和在生活中的实践。在亚伯拉罕之约中，神预备了公羊，代替了亚伯拉罕的独生子以撒。在西乃之约，神用逾越节的羔羊赎出了以色列的长子。在哥哥他山顶，神用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做了挽回祭。神的救赎，神的救赎是一条贯穿历史的金线，这是第一大部分，救赎之线。第二，敬拜之线。我们要明白，比献上金银祭物更蒙福的是呼求神的圣名，这是从22节看到第24节。以色列人呢，不明白神的心意，神从高天降下，要在云中对他们说话，他们呢不敢听。神怜悯人的软弱，设立摩西做他们的中保。当摩西面对神的时候，他代表人向神祈祷，也代表人去领受神的命令。当他转向人的时候，就代表神，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众人。神通过摩西对众人说，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，这是第22节。这是对百姓说的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的直接回应。第18节的经文原文中有两次说到看见，中文和合本只译出了一个。中文新译本是这样翻的，全体人民都看见打雷、闪电、脚声和冒着烟的山，人民看见了就颤抖，远远地站着。看见用的是分词，表示是在听神讲话时的伴随动作。以色列的毛病是只用眼睛看外在的景象，没有用心听神的教导，被神的威严吓得半死，却没有听到神从爱中发出的呼唤。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想着，神要是能亲自向我显现就好了，也不想想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哪能直接面对神呢？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看到坐在宝座上的神，马上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以赛亚书六章五节，天使用火炭沾他的口，除去他的罪， 他才得以存活。摩西也想直接看到神的面，耶和华却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神把摩西藏在磐石穴中，用手遮盖，等过去之后让摩西看见他的背。出埃及记的第34章18到23节讲的，神在密云中降临，是保护他的子民不在最终灭亡。重点不再看见神，重点在于听神的话。今天更是如此，神已经借中保耶稣基督把他的爱，把他的约赐给了我们，也借着圣灵把他的话写在了圣经里。我们追求神，就是要在圣灵的带领下认识圣经真理，把真理在生命中活出来。神特别提醒以色列人不可做偶像，甚至为耶和华造像也是禁止的，这在十诫的第二诫已经说过，现在重申。可是没出40天呢，以色列民第一次违反神的诫命，犯的就是这一条，何等讽刺，显出人的堕落败坏。人啊，做偶像是给自己做的，要满足自己眼目的情欲。当初夏娃犯罪就是看禁果漂亮啊，悦人眼目啊。神立下诫命要人悔改，神要求被救赎的百姓筑坛献祭，要属神的人在敬拜中生活，在敬拜中纪念神拯救的恩典，在敬拜中求告神的名，经历神的祝福。神以无比的爱把以色列从埃及救出来，对神的爱的回应就是向神献祭敬拜。敬拜神必须按神所定的方式，不能照人的喜好。神告诉摩西要造土坛，这可能让以色列人大惑不解，难道祭坛不是越高大越华美越好吗？不，要依着人的意思，那造出来的可能又是一座巴别塔。为了传扬人的名，神要他们造土坛，把人的骄傲浮躁都拿掉。土坛是流浪者的祭坛，别忘了自己是寄居的，是从为奴之家被救出来的。土坛也提醒他们学习效法自己的先祖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的人生是筑坛敬拜的人生，他的后代以撒雅各也是如此。创世纪七次记录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筑坛的事，那都是些土和用粗石堆起来的坛。坛的外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献祭的心和所献的祭物。经文提到了两种祭，燔祭和平安祭。燔祭是火祭，是献给神的，牛羊切成块，在坛上完全烧尽，表示全然归主。当香气冉冉上腾的时候，也把自己对主的崇敬感恩送到了主的宝座前，求主悦纳。平安祭又称团契祭，英文叫做 fellowship offering。 献祭者可以分享部分的祭物，享受神与人、人与人之间亲密和谐的关系。立约时献上这两种祭，正代表了圣约中的垂直方向，就是神与人相交，人要全心爱神。还有水平方向，人与人相交，人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。与神有约的人要献上自己敬拜真神，从此生命中不靠自己，也不为自己，唯独求告神的名，依靠神的名，耶和华必照着他的应许厚厚的赐下恩福。这是第二个方面讲到的敬拜之献。接下来最后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讲的是 律法之限。要明白的是，比修筑砖石坛台更重要的是遵行神的话语。大家看第25节和第26节。从23节起，经文中四次出现了不可的句型，这是西乃之约中的律法元素。约书要定出活在约中的人的生活规范，这些不可把神的禁令表达出来。起初在伊甸园，神也是这么对亚当说的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。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呢？神再次给了人机会，人们应当严肃对待，严格遵守啊。最怕的就是人以自己的理解来修正神的谕令，就像当年夏娃所做的。为什么不让用凿成的石头？用台阶有什么不好？石头上动家具就是工具的意思，怎么就把坛给污秽了呢？约束中的律法是要把神的子民和属世的人分别开来，一方面保持他们的心远离埃及，同时也预备他们的身心进入迦南地。当时迦南的原住民啊，风气非常败坏，迦南成了淫荡的同义词，就像过去的索多玛。迦南人喜欢在山顶建带有台阶的高大祭坛，那个称为丘坛。他们在献祭时啊，常常裸体，而且妙计盛行，神要以色列人反其道而行之。那是犹太人不像现代人穿长裤，他们穿长袍。神不准他们学迦南人凿石建高台，避免抬腿上台阶的时候裸露身体。神要他们在神面前敬虔庄重，对神的命令的严格遵从，一丝不苟。宁要亚伯拉罕的土坛，不要迦南人的高台。献祭时人坛和祭物都要无瑕疵，所以石头用天然的，因为是神所造的，就是完美的，不需要加工。神所看重的是一颗敬畏神的心，律法所要求的人在神面前的责任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，这九个字是尊重神，献给神，见证神。重复一次，尊重神，献给神，见证神。律法的行文常常给人负面的印象啊，这也不可，那也不行。其实律法是恩典的另一种表现形式，没有律法就没有圣约，就没有约中的恩典啊。律法给我们带来约中的祝福。诗篇第一篇讲到人生时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吴勇长老来我们教会做夏令营的讲员。他呀，在1951年的时候诊断出罹患了大肠癌，那时他31岁，信主不到4年，结婚也没多久，女儿还很小。住进医院马上手术，打开腹腔一看，全是癌。医生傻了眼了，满肚子都是肿瘤，癌症，那个癌已经扩散到各个内脏器官，没法切除，只好原样把肚皮缝起来，推回病房等死。晴天霹雳啊，才刚刚扬起的生命之帆还没远航就要落下了。他躺在病床上心烦意乱，只有来到神面前祷告。病房的窗开着，窗前桌上摆着他的圣经。 像是一阵轻柔的风吹来，圣经的书页刷刷地翻动着，在一个地方停下来。他连忙挣扎着过去看，跳进他眼帘的是这样一行：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以赛亚书42章第3节。同一天，5岁的女儿来看他，说出一句没人教过的经文，又是这一节。吴勇知道这是神对他说话了，立即出院，回到家中休养祈祷。他的一个邻居啊，听见他的情况后就对人说，若是吴勇的神能治他的病，那我就去教会。手术后20天，伤口愈合了。吴勇起来自己去洗澡，客厅中有不少来看望他的弟兄姐妹，突然听到他在浴室里大声喊叫，众人吃惊，出了什么事？弟兄们就冲进去看，只见他满脸笑容，泪水和喷头流的水交织在一起。我好了，我摸不到肿瘤了。回医院复查，医生不能解释，也不敢相信，但是确确实实好了，肿瘤没了。从那天起，他的生命彻底翻转，神拯救了他，他要以敬拜、奉献、顺服和服侍来回应。他做了传道人，建立了许多教会、宣教机构和神学院，记录下来的《吴勇全集》有33卷之多。他是这个时代最被神重用的传道人之一。再说说那个邻居吧，看到吴勇长老的病好了，却仍然不肯去教会。没过多久，他也被发现是癌症晚期，几个月就去世了。两相对比，让人感叹呐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的公义之火和拯救之爱都是真实的。病得医治不是最重要的，人人最终都会死亡，最重要的是与神有约，与神同在，进入永生。就如吴勇长老传记的题目，不灭的灯火，人随离世，灯火长存。神的律法指向义人的道路，神的圣约保守永恒的恩典。我们今天讲的是约书的总论，刚才我们思想了约书中贯穿的3条线：救赎之线、敬拜之线和律法之线。救赎是金线，金色代表神的恩典和爱；敬拜是红线，红色代表宝血和献祭；而律法是绿线，绿色代表得救以后的新生命。这3条线编在一起，织成一条美丽的绳索，就是神的慈绳爱索。神用这绳索把他所爱的子民圈在他的恩典之约当中，就如神在何西阿书所说的，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。愿我们一生抓住这慈绳爱索，永不失脚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你的训词何等公正，你的审判何等威严。我们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将你的律法存在心间，因为你的心意是拯救，你所赐的是平安。我们来到你的坛前，献上我们的悔改为祭，献上我们的敬拜为祭，愿你的慈绳爱索牵引我们，跟随主耶稣基督 走永生的义路，永不偏离。祷告奉主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